让我们在主面前再一次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献上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愿意你进入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你赐下话语，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愿意遵行你的心意而活。求你赐福今天我们的信息，主要帮助孩子能够在这里，也让圣灵住在弟兄姊妹心中运行，激励我们能够急起直追，愿意在你的国度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来用主导文来跟各位来分享今日的信息。我们知道这篇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熟悉到都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了。然而，但是却是一篇非常非常不容易能够来实现的一个一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祷告谁不会呢？我们每天三餐都在祷告，睡前都在祷告，但是祷告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操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常常有时候呢在吃饭之前，我太太会叫我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我们就牵着我的儿子、我女儿、我太太的手，四个人一起祷告。但是呢，你会发现我每次祷告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就千篇一律这样祷告。就有一天我太太叫说今天让我们儿子祷告，我十二岁的儿子就在那里祷告了。我就发现了，他讲的话跟我一模一样，就是那千篇一律的那段话。我发现就是说，我本来想要责备他的，可是我发现我不能责备他，因为我也是这样祷告的。那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我们知道要祷告，我们也知道祷告的重要，我们也常常祷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祷告常常会落在一种例行公事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好像我们在诵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背了，背得滚瓜烂熟了。然后呢，背完之后呢，我们心中从来也不想，到底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也不想说神的国降临什么意思，也不想到底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最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对不对？就像我们做主导文当中的后面的三段，我们的食物，对不对？我们最需要就是我们的食物，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人欠了我们什么，我们愿意赦免他。但是我想到，哎呀，我也欠人的，我欠神，我需要神来赦免我。这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在地上不安全，又常常会遇到魔鬼的引诱，遇到这个罪恶的试探，遇到打击，这些我们需要拯救，所以呢，我们向神来求。后面三点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注重，我们也愿意常常的在神面前来祈求。但是呢，前面三点似乎是远在天边，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旨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前面三点我们就忽略不计，或者是整个都跳过去了，我们就很少去想到底我们神的心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来向神求神的心意的实现呢？这里面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个主导文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把我们的重心转向神，来体贴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在这篇主导文之前，曾经主是这么教导的，说你们不可效法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用重复的话，以为重复的话说多了神必垂听。但是他说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效法他们。在还没有祷告以前，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父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主耶稣就叫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就是按照主导文的内容来向神发出祷告。那我们发现说，这个因为跟所以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外邦人重复一直在重复他们的观念，祷告的观念错误，然后呢神已经知道我们心中所要向他祈求的，然后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既然神都知道我们要向他求的，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对不对？神你要赐给我就按照你的心意赐给我，你不要赐给我，那也为我们尊重你的心意啊，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这是一个我们常常想的问题。祷告是不是在白费功夫，对不对？我们如果违背神的心意，神也不会垂听。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我们不祷告，神的心意还是要照样实现。所以我们发现祷告并不是说我们在用我们的心意在改变神的心意，然后呢来按照让神按照我们的心意而实行，并不是这样子的。祷告最重要的是来校正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扮演怎么样一个角色，我们看到我们向神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怎么样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结果呢让我们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贴近神的心意，而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它是像主导文整个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专注在神的身上，关乎神的事情，也就是前三个愿望。后面呢，后面三个祈求是关乎于我们的需要，我们向神发出祈求，关乎我们的需要。这两个事实上并不是相违背的，而是相配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向神的需要，神看顾，神愿意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神也赦免我们的罪，保护我们的平安。但是呢，后面的三点是来支持前面的三点的。为什么神要恩待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得到满足？为什么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他，跟他有恢复和好的关系？为了要实现神的国、神的义，以及实现神在他的永恒的旨意他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他永恒旨意当中。所以你会发现主导文它是个整体，前面的三点是关乎神，后面的三点关乎我们，但是后面的三点神愿意应允我们的祷告，愿意赐福我们，是要带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让我们活在他的心意当中，最后他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得以实现。所以你看到整个主导文它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想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到后面的三点，我的需要，我的食物我的这个人际关系与神的关系的这个和好，我需要保护的这样一个需要，我不要单单的看到后面的三点，而我们看到的是神愿意我们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愿他的名得到称颂，愿他的国得以降临，愿他的旨意在地上能够运行如同在天上一样。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按照主导文，按照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向神来发出祷告。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主导文的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虽然简简单单的只有七八个字，但是呢他当中却描述了我们来到神面前该有的态度。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人是活在其他人的一个期待的当中，人是活在一个他人的一个需要的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但我自己来说，我的父亲对我的期待影响我一生非常的大。在我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我在回想我这个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我发现我父亲对我的期待一直在影响着我到底要选择人生哪一个道路。譬如说我又出国留学，我当初想说为什么要出国留学太麻烦了，直接找个工作能够好好的干就好了。但是我父亲告诉我说，我支持你，你赶快准备出国留学， 那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说好、哦、我爸爸既然叫我这么做我就努力去做。在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追女朋友的过程当中，当时有这种心里面有个挣扎，到底是他还是他、那时候呢我向 向我的父亲 就来讲了，就说这个心里面还有些疑惑，到底要追他还是追他。有父亲就问我说，把一个两个人的描述描述给我看一看，然后我就描述描述了之后，我父亲说他结果呢最后呢这个人就成了我的太太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他对我们期待，我们就愿意顺服我们的父亲，愿意照他的心意去做。同样的，我们所爱的人常常对我们发出很多的期待，我们的配偶，对不对？我们的子女，有时候我们整天 在公司忙啊忙啊忙啊忙啊，下班了 都忘了回家了，结果呢女儿打电话来了，爸爸我们在等你吃饭，赶快东西收一收，好好好，我一定回来，我马上回来。我们是活在人的需要当中，我们是活在人的期待当中。父神跟我们的关系，他是天上的父，我们是地上的儿女，他对在我们的身上有期待，他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所期许的来活出我们人生的生命来。他所期许的是什么呢？他造了人之后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在地上来为他来管理这个世界。他赐给我们权柄是这个世界最高的、除了他以外，他赐给我们是最高的权柄，他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来代替他来掌管世界。他也赐给我们万物之灵的智慧，我们有他的智慧，有他的形象，我们在这个地上按照他的心意能够来管理这个世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期许。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期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生的方向，你人生的这个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都会因为这个关系而改变。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而且呢他都要在最后的时候他要我们向他能够回报。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出差，老板分派我说你去出差去处理一件事情，我们不会把出差当成是去旅游，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哎呀出差好高兴啊，到个新的城市里面去看哪边好玩的，去玩一玩，然后呢看哎，反正这个公司出钱，我们要去吃饭，我们要找那个这有名的餐馆去到处去吃饭，然后趁机到这个时候吃喝玩乐一番，会不会这样子？这老板如果给你的你可以，你当然是可以用，但是呢不要忘记了老板在你身上所期待的那是你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呢我想到的是我们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不对？哎呀老板既然出了钱让我能够到一个地方去出差，那我一定要把老板交付的任务完成。绝对不会说我们回去了之后老板问说事情办好了没有，我们不会说哎呀那个地方实在好玩啊，对不对？哎，好东西又很好吃，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给我这三天的假期。不是，老板不是给你三天的假期，老板是要你去出差把他的事情完成。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不是出差？神把我们差派在地上，你在地上几十年，然后呢让你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活着，能够顺从他的心意为他而活，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任务。我们领了这个出差费，然后呢我们坐了飞机，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哇呀好好玩的，这地上好好玩的，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意而活，然后呢到处吃喝玩乐，然后最后忘了要交账了，我要回去了，我要怎么跟他跟老板报告呢？哎呀他的事情我都没有办完怎么办？所以我们人生就好像一个出差一样，不要忘了出差是有任务的，出差是要符合神的心意的，我们要完成神在地上的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回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回报说，主啊主啊，你所期待我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完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正是如此吗？当我自己在这个毕业的时候，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父母亲 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走巡校园一圈，结果呢在最后要来到校长的面前的时候，我父母亲就站在这个最后的那里面帮我拍手啊。那这一幕呢在我一生当中永难忘怀，因为我看到了我父母亲对我的爱跟重视啊。就像我这个读了四年的大学非常辛苦，但是呢我看到了父母亲对我这样一个拍手的时候，一切的辛苦都已经化为云烟。我们也是，我们有一天要回到天上去，我们要回到天父的面前，你会不会期待天父在你的面前说，好孩子啊，你在世上所活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活得好活得好，你期不期待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人的期待当中，我们是活在神的，我们是活在我们对天上的父神对我们的期待当中。我们既然知道如此，我们在地上活，这样怎么去活呢？积极的按他的心意而活，为了满足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然后我们努力的活出合他心意的生活。有一天我们向他回报的时候，我们不用胆战心惊，我们不用觉得说哎呀糟了，又要回报了，我没有东西可以回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认识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了这个关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心意，贴近他的心意，为他而活，最后能够满足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的主导文，我们要怎么样的向神发出祷告，第一个最重要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跟神是一个天父与儿女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跟地上的父亲有这样一种关系存在，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对我们有所期许，我们就会积极的活出我们父亲所期许的生活来。天上的父亲同样的对我们在地上也有一个期许，他在我们人生有个非常完美的旨意，他也愿意我们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来。你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心意？你愿不愿意贴近天父的旨意而按他的心意而活？我相信你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所向神发出的祷告就不是平淡乏味，然后呢例行公事，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不会的。我们不会说每天来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来到我们地上的父亲的面前就背一篇祷词给他，不会的。我们会告诉他说，爸爸，我今天心里在想什么，我有什么困难，主啊父亲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好好的帮来做你要做的事情，帮助我，给我点力量。我们会很自然的来向神把自己心中的重担交托给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的就是知道神是我们天上的父，跟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祷告，贴近他的心意祷告，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那我们进入到第二点，重点是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经当中在这个主导文当中，我们讲到了有前三点是关乎神的，后三点关乎人的。这个虽然他用的前三点讲的是三个愿望，后三点讲了三个祈求，但是呢这所有的都是动词的，叫做祈使语气。祈使语气又称为命令语气，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必然是一个祈使的语气。祈使语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啊，你的名求你的名能够被称为圣，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愿你的国能够降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在地上运行如同在天上。事实上这三个都是一个祈使的语气。这三件事情我们会有个疑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一个小人物，神是天上的神，他要运行他的旨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会发现神既然主耶稣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我相信跟我们一定有关系，要不然的话我们何必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让他的旨意在地上运行呢？事实上你会发现中文翻成愿好像是一个我们中的心愿，事实上是我们向神的祈求，必然是我们既然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必然神要调整我们的脚步，要校正我们的方向，让我们在他的旨意，在他的国度，在他的荣耀当中 扮演一份角色，要不然的话神何必要让我们在这个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想的是，神所要我们祈求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尊你的名为圣啊？这边的动词就是尊为圣。尊谁的名为圣？神的名为圣。神的名又是什么意思？尊为圣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先解释清楚。首先，神的名，神的名就是神所赐的，神他自己他所赐的。当我们了解神的名，我们就了解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名，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属性把该得的赞美、该得的荣耀归给他。神为什么需要我们把这个该得的荣耀、该得的赞美归给他？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这边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尊为圣在原文只有一个动词，英文翻成 hallowed， hallowed 就是愿你的名被尊崇为独一圣洁的地位，那至高的地位。所以这个尊为圣这个意思，原文是跟圣洁有关，又跟这个圣在整个圣经当中的一个宝贵的意思，就是他是那独一崇高与 万事万物有别的。所以叫我们讲到我们是圣徒，我们讲到我们来到了圣殿，我们看到了祭司献上了许多献祭的物，这是圣礼，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圣就是与世俗有别，神是他至高无上与万事万物有别的那位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就是按照神他公义慈爱圣洁的属性，当我们明白了他的属性，我们把这个最高的尊荣归给他，让他享有那独一最至高的地位。这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意思。当我们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神的名，神的名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我们按照神的名，我们就明白神的属性。从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向我们启示他的名。第一个就是摩西在西乃山时候面见神的时候，他就问神的名字是什么。那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念给各位听。摩西向神求问，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就告诉摩西，我是自有永有的。好，你看到神的名，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英文叫做 I am who I am， 就是我就是我所是的。神是不能够被人所定义的，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取我们的名字，他是对我们身上对我们有一个名字是干什么的？名字是分别的，对不对？他对我们有个期待，他让我们取了一个名字之后就期待我们的这一生按照这个名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能够活出这个名字的意义譬如说这个叫做俊男，代表说这个人是父亲希望这个人是个很英俊的，对不对这个人如果说叫做这个忠孝，这个人代表说这个人是很敬忠又很孝顺这个是代表名字，代表对一个人的期许。神需要谁为他取名字啊？神不需要。神也需要，神需要取一个名字跟其他的神分别吗？神也不需要。神就是他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是神。所以神说我就是我所是的没有任何的世间的任何的万事万物可以用一个名字来与神相配。神的名字是神自己向我们启示的，他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他这边讲到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当我们知道了神是自有永有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的属性，他是永存的，他是超越的这是我们知道从神的自有永有知道他的属性。我们看到第二点经文，第二段经文是出埃及记的33章18到19节，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当中，他向神祈求，求神带领这个百姓进入迦南。 那这时候呢，他向神祈求，我们来念给各位听，出埃及记33:18-19，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是一个随己意而行全权的神，他一切的权柄，一切至高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他的决定是出自于他的全智与全善，所以他有完全的自由去运行他的主权。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了看到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看到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全权的属性。我们看到神又对摩西有发出另外一个对他的名的一个启示，在也是在出埃及记，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你看看看得到哈，就是说我过去向摩西、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显现的我的一个特性，是我是一个全能的神，他用全能的神来形容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神的属性，就是神是一个至高无上，他是全能的神，世间没有一切在神的手中是难成的事情，他是信实的，他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另外一个名，就是他是全能的神。神也曾经向摩西临到他的面前来宣告他的名啊，这在也是在出埃及记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到，这是我念给各位听。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边看到了我们的天父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愿意向一个悔改的人向他施怜悯，他也对一个刚硬的人他要施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了，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名描述了他的属性，就是完全的慈爱与完全的公义。所以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这四段经文，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还有公义的属性，还有圣洁的属性，还有慈爱的属性，还有全权的属性，还有至高无上独一的属性，还有还有自有拥有的属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许多的神的属性之后，我们知道了这是神的名，我们知道神的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属性来向神发出那尊崇与荣耀的赞美？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属性来赞美他的时候，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这里发出一个祈求，是愿意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属性，我们知道神的属性，我们按照神当得的荣耀与赞美来向他发出尊崇。而这个荣耀与尊美是这个荣耀与尊贵是与其他的万事万物无法相比的，因为他有一个独一的至高的地位。我们愿意万民 万人都来到神面前尊神的名为圣。当我们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对我们自己发出一个警惕，我们愿意万民都归向神，来向神来尊荣神的圣名。我们自己呢，如果我们自己不遵从神的圣名，我们不把神当得的荣耀赞美归给他，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敢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所以我们每次在向神祈求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调整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摸到了神的属性，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的公义，神对我们的慈爱，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发出尊崇。如果 我们还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个警惕，我们好好的要来思考神的公义的属性，神的慈爱，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荣耀他。同样的啊，不单单是对我们自己的期许，我们也想到了世上的许多的万国万民，他们并不赞美神的，他们也并不尊崇神的，他们甚至有的时候是轻视神的名，他们认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啊，他们根本不在乎神的名。而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所想到的是神的心意，神看到了他所造的人却离开了他，却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神的心中是忧伤，他愿意来拯救这些人，他向这些人发出福音的呼召。所以我们在思考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我们的使命。主耶稣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就是将福音传给万民，让万民来归向神的使命，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8章里面就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在向神发出这样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应该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尽我们的心力，带领我们的我们的同胞，带领我们的朋友家人来到主的面前，来归向他，来信靠他。这不是一个与我们很遥远，好像是一个神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遥远在天空与我无关的，不是，跟我们是切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没有内容，好像说我们只祷告的是我的需要，我的缺乏，而忘记了说我们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的心先朝见神，先归向神，调整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心意，愿意顺从神的心意。我们再进入到第二点，第二点讲到的是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看到了整卷圣经当中有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就是神的国。神的国一开始的时候是神选召一群归向他的人，愿意顺服他的人，然后让这一群人把神的国带领到其他的外邦人当中，让更多的人来归向神，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我们想到到底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也非常强调神国的信息，主导文被称为是神国的宪章，登山宝训被称为是神国的宪章。所以我们看到了登山宝训当中的主导文，更是一个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怎么样来为神的国来发出祈求与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来看到在圣经当中有多次提到神的国。马太福音讲到被称为是马太福音讲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的24章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讲到主耶稣在橄榄山这个教导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传福音就是在传神国的福音，就是让人因着福音进入神的国，顺服在神的权柄当中。路加福音也提到了，他说我必须在别的城传神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主耶稣被神差遣到地上，他要到处传扬神国的福音，让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来归向神，信靠神，最后有进入到神的国。所以你看到了神国的福音跟神的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被差遣在这个世上来宣扬神国的福音，目的就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国度，让他能够顺服神，归向神，让他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国不断的扩张，神的国不断的伸展。圣经当中也告诉了我们神的国在地上是怎么样的不断的扩张，不断的伸展的。我们今天也就是因为神的国的扩张来进入到神的国当中的。我们是怎么进入神的国当中？我们听了福音，信靠了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而且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称为是神国的子民？因为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知道国的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个有统治者的，同时底下有顺服他 遵从在他的权柄之下的子民，这才能够成为一个国，对不对？天国也是一样的，谁是统治者？神是我们的统治者，对不对？神是王，他的主权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怎么样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因为信靠他，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王，我们顺服他，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因此他的权柄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很多的人会对神的国度到底实现了没有，我们会有个疑问，说神的国不是说愿神的国降临吗？愿神的国降临不是还没有实现你才会这样祷告吗？那我们为什么会说神的国在我们当中呢？圣经当中你会发现神的国它的有三重的意义，就是它已经成就了，它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而且它将来还要完全的实现，有这个过去现在将来三重意义。三种经文在圣经当中都有，主耶稣用这三种意义来谈 天国的教训。过去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主耶稣曾经说一句话，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已经几千年前的属灵的伟人，他们在神的国里，不是以后才在，现在在神的国里，代表说神的国在过去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没有错的，神的国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所有顺服神的人，所有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就进入神的国。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那神的国也有现在的意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说就在你们的心里。这个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这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国就临到了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国有现在的意义，同时神的国也有将来的意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会向神来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代表说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在地上能够得以实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已然已未然的一个张力，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当中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事万物都要伏在他的权柄之下，都要不管是进入到他的国度与他同掌权，还是伏在他的审判之下，所有的万事万物都要在他的国度之下。所以你要知道，所以说在末了的时候，神的国会在地上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已然与未然的一个张力当中。什么叫已然？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临了，已经来到了我们当中，但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张力当中，既然神的国已经来临了，我们要积极的来扩展神的国，我们要积极的借着福音来传扬福音，让这个福音临到万民，让万民进入神的国当中。同样的，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期待，有个期盼，我们向神祈求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万民归向你，进入你的国度当中。这就是神的国有个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一个确据，一个把握，我们在神的国当中，我们得到神的保护。当我们知道未然的时候，我们被一个神给我们一个鞭策，给我们一个期许，我们要积极的向这个世界来传扬神的福音，让万民来归向主。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好处。在我讲个例子给各位听，我们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知道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呢决定二次大战的结束。这场战役战胜之后，一年之内二次大战结束。1944年的6月6日是盟军登陆诺曼底的那一天，那时候有20,000的这个英国、美国跟加拿大的军队来进攻诺曼底，最主要是要他们想要登陆欧洲，因为欧洲整个全部都被德国占领了，如果不能够登陆欧洲，在欧洲有个据点的话，盟军是不可能打败德国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集结了20,000多的军力，几千艘船舰，然后呢 就载着军人去登陆。那些你大家知道登陆作战有三分之二的人要死在那个海滩上面。当天在诺曼底第一天就死了五六千人，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战争。但是呢第一天打下来了，就在第一天三国的联军全部都登上岸上。登上岸上的那天呢叫做 D-Day。 D-Day 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在军事上用语就是开战日啊，他们 那时候军事上用语叫做 D-1 就是前一天，然后呢 D-1 就是开战日的后一天。 D-Day 就是那打战那一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 D-Day 在那里。 D-Day 打胜了，大家心里很高兴，但是你要知道打胜了之后后面的战争正惨烈的。为什么？后面的德国就调集了重大的军队，说这些人都在这里了，我们全部人的军力全部要打他们。所以呢后面的那个牺牲是更加的惨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D-Day 呢影响深远。为什么？如果不在诺曼底成功的登陆，能够在这边建立了一个滩头堡，盟军是绝对不可能击败德国的。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你的军力再大武力再强，如果你不能够登陆占领，敌军是绝对不会投降的。所以当一年之后1945年的5月9日德军彻底失败，希特勒自杀而死，然后那天叫做 V-Day。 所以你可以看到 D-Day 是什么？ D-Day 是一个决战日，那一天代表了胜，那天的胜利代表了胜利在望，德军已经节节败退，注定要失败了。但是呢那真正的失败无条件投降是要等到一年以后的，差不多一年以后的 V-Day 啊，胜利日。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是活在 D-Day 跟 V-Day 的中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救我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权势，撒旦的魔鬼的权势被击败，从天上坠落。那时候 D-Day 啊，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完全的权柄，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脱离撒旦。但是撒旦不肯罢休，他要引诱我们堕落，他要对神国发出最后的打击，在做垂死的挣扎。所以我们要想到 D-Day 虽然已经来临了，但是 V-Day 还没有来临， V-Day 还没有到，也就是最后胜利那一天，主耶稣再临那一天，是我们所期盼的那一天。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个存在一个张力，就是我们不能够太过于自信太过于高傲，说哎呀我们已经得胜了。还没有，我们今天得救了，但是我们还要追求什么？在完全的活出神的心意，而且呢要追求神国的福音的扩张，要在神的国当中积极的为主来传福音，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愿神的国降临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的？很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远在天边，神的国是他的国，跟我没有关系。你是神国的子民，你是神国的一份子，神的国能够扩张，神在我们身上有期望的，他给了我们福音的大使命，他要我们在福音的使命当中扮演一份的角色。我们就当我们发出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自己置外于这个事情的外面，我们是参与在其中，我们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愿意积极的顺服神的心意来传扬福音。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到了就如我们刚才所提出一个疑问，就说神的旨意不是必然要实现的吗？他既然要实现，我到底怎么做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到底怎么祷告那更是没有关系了。我们常常活在这种矛盾当中，神的旨意要实现他就实现就好了，我只要乖乖的啊，乖乖的等待就可以了。实际上神不要我们做这种被动的角色，神要我们参与在神的旨意心中之中。我们过去曾经跟各位讲到神的旨意有四个层面的，第一个是有神永恒的定旨，也就是他的拯救的计划啊，神最终要叫击败魔鬼的势力啊，要建立神的国度，这个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而且是必然要成就的，这是永恒的定旨。同样的，神还有一个命令的旨意，神要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而活，然而他也尊重我们有自由意志，他要我们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顺服他， 按他的心意而活。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了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显。然而我们却知道，我们在人生在世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神的心意，还在那里与罪挣扎，还在那里与肉体对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要顺从神的心意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神的命令的旨意，它完全的实现在我们当中了没有？还没有。还第三点讲到的是比较负面的，讲到神容许的旨意。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的浪子回头，对不对？浪子说，爸爸，你把你的该给我的钱给我，我要出去闯天下。爸爸明明知道这个浪子出去就要把这个钱都败光了，爸爸说，我还是给你，我要让你尝到失败的滋味，你有天你就要回，你才能回头，就把这个钱给他了。他的心意，神的旨意，难道是要让他去做坏事吗？不是。神说，我尊重你，但是我期待你回头。这是一个叫做容许的旨意。最后我们要讲到神有一个任凭的旨意，就是当一个人完全不愿意回头，刚硬到底的时候，神就说，我把你放在审判当中，让在最终接受审判。哦，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向神来发出祈求的时候，我们是在祈求什么？我们是在改变神的心意吗？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是在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摸到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而活出神的心意。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会发现最后这一点的祷告跟前面两点是完全息息相关的。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得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我们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对不对？神的心意是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当中能够扮演一个角色，来积极的传福音，来扩张他的国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跟整个前面的三个愿望是有关系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地如同在天一样。愿你的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一样。愿你的旨意实行，在地如同在天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我们知道神在天上，但是神的国度不单单只停留在天上，他的国度扩张在地上。他愿意我们地上的人能够进入他的国度当中，顺从他的旨意，尊他的名为圣。这是神向我们发出的呼求，而我们神向我们发出的这个呼召，我们愿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当我们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们求神自己去做他的事情，而是我们能够想到我们自己说，主啊，你的国要降临，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你的名要被尊崇，我在你的国度当中，在你的旨意当中，要怎么样的能够来顺从你，然后呢活出你的心意来。我常常有时候就自己有时候就拿着主导文的歌来唱。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在有时候一边开车一边唱，一边唱，一边开车一边唱，唱到一句话的时候就唱不下去了，就唱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看到我自己常常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忽略神的旨意，甚至有时候根本不想神的旨意，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好辛苦啊，遇到很多的困难，碰得满头包，好像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是没有办法彰显的。所以我们祷告有时候在祷告说，我们要唱着这个主导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心中就感到非常的愧疚，在我的身上好像看不出神的旨意彰显。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身体的需要，我们的心灵的需要，我们的保护的需要，我们不单单想到自己的需要，我们想到这三个需要的神都愿意满足我们。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神满足我们的需要，为的是要预备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活出神的心意来，能够愿意成为一个顺服神心意的人，在神的国做一个神国的子民， 而且呢愿意把神该有的尊荣归给他，称颂他，愿万民都尊主的名为圣。所以当我们下次再发出主祷，用主祷文来发出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主祷文好遥远啊？那是跟我无关的，那是神国的事情。不，我们就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就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神愿意我们借着祷告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把我们的主权再一次的归给神。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愿意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你的旨意先行在我的身上，让我成为一个顺服你旨意的人。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向神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个心愿，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谦卑学习的人，学习在神的面前怎么祷告。我自己就愿意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寻求，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彰显，求神用我们的一生，以我们一生宏观的视野来看我们在神国的一个角色，让用从神这个普世的视野，宏观的视野来看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所要尽的一个本分。这不是与我们无关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愿众弟兄姊妹都能够知道我们自己在神国的一个地位，我们愿意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他的名被称为圣，愿他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样一段主祷文，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知道你的对我们的爱，你愿意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向父神发出祈求。有三个愿望事实上跟我们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属你的，是神国的子民。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地上虽然会经历失败，然而这个在你的面前却永不失败，因为你的旨意必要彰显，你必要吸引我们进入你的国度当中，顺从你的心意而活。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身份，让我们常常的纪念这样的身份，在你的面前把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你，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